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，很高兴又有机会跟您分享神的话语。那在良苑讲台的这个信息当中呢，您会听到不同的讲员跟您分享神的话。那晨曦讲座就安排我在双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呢，就会有机会跟您分享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，也让我们一起呢把神的话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。那在今年呢，我都一直跟您分享登山宝训这个主题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继续的跟您分享。今天呢，我会跟您分享两段经文。第一段呢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八节。第二段呢，是十六节到十八节。那中间的一段经文呢，是主导文哈，我们会下一次节目再跟您分享。首先呢，我想请您思想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做基督徒，那我们的生命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那当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不同的生命。有些人呢，跟没有信主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分别。不少人信主只是为了得个人的好处，或者是心里得平安。有人说呢，是想得到一个心灵的寄托。那这样的信徒呢，真的是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意义。那也有些信徒，他们的行为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呢。那我想这些人大概可能没有真正的悔改信主吧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呢，他们装出一副属灵的外表，表面上看很属灵，可能呢对圣经也很熟悉，祷告呢也讲得非常的好听，但是呢所有这些只是他们装出来的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常常责备法利赛人，那他们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他们重视的呢是遵守旧约的律法或者是一些的条规，甚至是他们人为的造出很多的规矩来，他们把遵行这些规矩呢就看成是一个属灵的人，却忽略了他们与神的关系。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别人称赞他们，他们做属灵的事情或者是遵守这些的规条呢，其实并不是为了要遵守神的话，而是呢为了要自己得到称赞。那时间长了以后，他们可能自己把自己也欺骗了，以为自己是一个挺不错的基督徒。但是如果你徒有属灵的外表，没有属灵的实质呢，那只能是自欺欺人，而且呢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。因为这些信徒他们用外表的虔诚呢就赚取别人的称赞，甚至赚取一些在教会当中的地位，但是时间长了呢，他们自己原本的那些不好的生命就会暴露出来，那就很可能呢会绊倒很多人呢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作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呢？其实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来学习，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主，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步一步的来成长。当然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挣扎，会有软弱，但是没有挣扎没有软弱，我们的生命又怎么可以进步呢？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主的慈爱，相信主的怜悯，我们靠着主，生命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。我们的生命进步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呢真正的生命的改变，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所以我特别劝勉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就真真实实的行出来， 千万不要做一个装甲的基督徒。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，主耶稣就劝我们不要假冒为善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6章1到4节的经文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们前面吹号，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呢，原来呢，有些人有善行，但是这些善行呢，却是故意的让别人看见，让别人称赞。主耶稣说，这样的人呢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他们所做的并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并不是说不要做善行，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行善，但是呢，行善的动机很重要，不是为了自己要得称赞，而是真的为了爱人爱神而行善。在今天的社会里边，我们发现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，在中国也是这样，有些人有钱到让人不敢相信，但是呢，另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连三餐都吃不饱呢。今天也有很多人有非常实际的需要，在农村有很多的老人没有人照顾，有很多的儿童，他们的父母要出去打工，变成留守儿童。也有人看不起病，他们在健康的时候可以凭他们的体力劳动能够赚取他们的生活费，但是一旦病了就陷入到很大的困境当中。还有在城市里边，那些民工工作非常长的时间，生活非常的枯燥，身体跟心灵都受到折磨。还有那些失业的人，他们没有工作，前途一片的黑暗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回应他们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帮助他们吗？圣经很重视要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什么是一个好基督徒呢？常常读圣经，常常祷告，常常奉献，这个都很重要。但是你如何对待其他的人，才真正反映了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。在旧约圣经有一卷小先知书叫弥迦书，那讲到当时呢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很富有，他们向神献很多的祭，但是呢，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。那弥迦先知就劝勉他们说，神所要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那使徒雅各也劝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心要有实际的行动，有实际行动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他也劝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将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接受审判，那有些人说我出去为主传道了，有些人说我去赶鬼，有些人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但是主却只称赞那些有爱心行动的人，去真正的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。当然我们帮助别人要有一个平衡，我们在物质上帮助别人，在属灵上也要帮助他。可能今天在教会里边有不少人来到教会是要寻求帮助的，最少在我自己的教会这里呢，很多的时候 都遇到这样的情况。那我发现呢，教会有两种的现象，一种呢就是只在物质上帮助他们，没有思想怎么样将神的恩典讲给他们听。那另一种呢就是不管他们物质的需要，只想着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两种呢都有问题。我们应当有个平衡，就是一方面在物质上帮助他们，另一方面在属灵上帮助他们。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信心，有盼望，也有爱心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今天在中国，很多人富起来，但是富起来以后却不愿意帮助人。我听说呢，有一次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到中国来，要召集中国的一些最有钱的人一起吃饭，那要和他们商量一起怎么样来做慈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席，因为呢，他们不愿意去帮助人。那有些人愿意做善事，但目的呢，却是自己要留名。可能你听过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哈，你发现呢，在香港很多地方有他的名字，李嘉诚基金会、李嘉诚慈善基金、李嘉诚中学、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、李嘉诚医学院、李嘉诚专科诊所等等，哇，他的名字到处都有。那他是一个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也是非常愿意自己留名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尽力去帮助别人，但是不是为了自己出名，而是为了爱神，为了爱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5到8节的经文。主耶稣说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，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祷告是人向神讲话，我们向神发出敬拜，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，立志活出美好的见证。那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非常的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在内心就会发出对神的敬佩，就会发出对神的爱慕，那我们就自然会表达出来了。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与神交流，把我们的事情来告诉神，跟神来分享。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需要也告诉神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看，这像不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呢？是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好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呢，那么这个关系就对了，我们的祷告呢也会蒙神的垂听的。那怎么样的祷告会蒙神的悦纳呢？首先呢是出自于真心。刚才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所批评的人呢，他们呢都是在那里做表演，但是神所喜悦的祷告是发自真心，发自内心的祷告，我们真的把自己的感受讲给我们的主听。但很可惜呢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在那里装腔作势啊，祷告呢不是向神祷告，而是讲给人听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神所喜悦的祷告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祷告。刚才我们讲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儿女跟父母的关系，那这样呢，神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在圣经里边呢，还称赞那些有信心的人，那他们的祷告呢， 必蒙神的悦纳。那为什么有信心的祷告神会听呢？原来我们向神祷告，假如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所说的话就变成了空话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，神呐，我感谢你，但是心中呢并没有感谢神的意思。有人说，神呐，我知道你会医治我，但是心里边呢并不相信神会医治你。那这个呢叫做口是心非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自己有多少信心，就凭着信心来向神祷告。那还有一种祷告是神特别喜悦的，就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。那我们看圣经里边有很多伟大的先知，很多神所用的仆人，他们特别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呢他们就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但以理是一个爱祷告的人，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呢他还是每天三次认真的来向神祷告，几乎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还是不改变。后来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呢以色列人被掳的日子快要满了，所以呢他就向神祷告，求神拯救以色列民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多一点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神。有些祷告是不蒙悦纳的祷告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首先呢是有人不愿意认罪悔改，那么罪呢就拦阻了人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人不愿意认罪悔改，那神呢也必不听他的祷告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畅通无阻，我们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，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。还有一种祷告是骄傲的祷告，神也不会垂听的。记不记得有一次在圣殿里有两个人祷告，一个人呢是法利赛人，他就很骄傲说，哎呀，神你所要求的一切我都做到了，不像这个税吏，他呢做了很多的坏事。但是那个税吏他虽然是个罪人，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愿意谦卑，他说，神呐，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主耶稣说，那个税吏啊比那个法利赛人更能够蒙神的悦纳呢。那主耶稣跟我们说啊，我们祷告呢也千万不要用重复的话哈，这些呢就是劝勉我们这个祷告啊不要变成一种拜偶像的行为。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念一些的咒语，但是呢口是心非。那还有一种祷告神不愿意垂听的，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祷告呢是为了让别人来称赞他，所以呢故意的用一些华丽的词汇来装饰自己的祷告。我不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不应当用华丽的词汇，但是你的动机很重要。假如你真的是发自内心对神的称赞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你这样讲是为了博夺人对你的称赞呢，那你就错了。还有人在祷告当中来教训人，那个不是祷告，那个变成了一篇的讲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真的要小心，不自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犯一些的错误，那我们知道可能有的问题呢我们就要小心了。其实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发自内心的真心的来向神祷告。那在祷告当中呢要分公祷跟私祷，公祷呢就是代表会众向神祷告，那么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要小心，尤其是做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有服侍的弟兄姊妹，那个场合千万不是我们个人表演的场合，那个是我们代表会众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的地方，所以千万不要误用滥用了神给你的机会。那么另一种祷告呢是私祷，就是我们个人与神的交流，那私祷呢才真正反映了你的信仰。所以呢盼望我们借着祷告跟神有一个密切的交往。在这里呢我想顺便提一下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哈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灵修的生活，我们每天应当有一段时间和神来 单独的相处，单独的来交往，只有你自己和神独处。那千万不要变成一种的形式，走形式。哎呀，我知道灵修重要，那我就每天呢花一点时间去灵修，但是呢并不享受当中的时间。为什么不享受呢？因为你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段时间放下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只是专心的跟神相处呢，你就会越来越享受这段时间了。那在灵修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应当多一点读神的话语，让神通过圣经的话来向我们讲话，通过祷告，通过读经，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当我们与神有的好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多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呢也会被神所改变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六章的16到18节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我发现呢，有不少的信徒啊对进食这个问题呢很困惑。有些人呢希望进食，有些人呢又觉得不必要。那什么是进食呢？进食就是不吃东西。那有些人呢连水都不喝，那我就不同意。我觉得呢可以进食，但是呢一定要喝水。其实进食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专心的亲近神。我自己呢也曾经进食过，但是呢是很短的一段的时间，就是呢我不吃午餐，那每天呢少吃一餐饭，那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。那我觉得很好，我在午餐的时间呢就专心的来祷告神啊。其实圣经当中呢有不少论到进食的经文，那旧约呢主要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们得罪了神，那就进食祷告，求神原谅他们。那另外呢就是在他们遭受重大的灾难的时候，求神怜悯他们。比如在以斯帖记啊就讲到他们呢面临着灭族之灾，那个哈曼呢要设计来消灭所有的犹太人。那后来呢王后以斯帖呢就要求所有的犹太人跟他一起进食祷告，以至于呢他可以在王面前进言啊。那主耶稣也进食过，他在开始传道之前呢进食40昼夜。那我相信呢主耶稣进食也是为他开始传道呢做预备的功夫。那使徒行传呢也记载安提阿的教会进食，那当时呢他们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，结果呢神就启示他们要把保罗还有巴拿巴拆出去宣教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进食呢一方面呢是认罪悔改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重大的事情祷告。但是进食也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就像主耶稣刚才在经文里所讲的，那有人呢把进食当作功德，哎，我进食了表明呢我很属灵。也有人呢以进食来威胁神，神呢我进食你一定要答应我的祷告。还有人呢以进食显示自己比别人属灵，所以呢他把自己呢搞得很难看，让别人看啊、哦、这个人进食了，这个人真属灵。但是呢他们动机完全错了。所以动机很重要。不是我们应不应当进食，而是呢我们应当用怎么样的态度心态来进食。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谦卑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也应当真诚，不为了任何其他目的，只为了单单的亲近神，专心的祈求神。那现在我们还应当进食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进食的功课。那进食呢就表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喜欢的东西，甚至呢我们每天吃的饭我们都愿意放下。 那学习放下的功课，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进食在神面前悔改。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罪，那些罪呢一直缠绕着我们不能够脱去，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进食祷告，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当然还有一些重大的事情，刚才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教会为着差派宣教士来祷告，那么如果我们家里边教会里边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呢，我们也可以借着进食来祷告神。那在早期的教会呢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非常流行进食，特别呢是在第三第四时期呢出现了一些沙漠教父，就是那些属灵的前辈啊，他们呢故意的跑到沙漠里边进食祷告，过一些苦修的生活。那一位很有名的沙漠教父呢叫圣安东尼哈，那他呢用几十年的时间住在沙漠的地方，一直的来操练自己的灵性。那他这样做呢在埃及的地区啊造成了爆炸性的影响，结果因着他的影响呢有超过半数的信徒到沙漠里边苦修，数目呢大概有200至500万人。就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啊也受到他的影响，渴望成为修道士呢。那他们在沙漠地区呢，那到黄昏以后才吃饭，也就是每天只吃一顿饭，有时候呢两天三天甚至四天才吃一顿饭。那他们的食物呢很简单，就是面包还有盐，再有呢就是清水，那酒啊肉啊是绝对不吃的。他们认为呢信徒在世的责任是竭力保持自己的心不犯罪。那好像箴言4章23节所说的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呢我们应当保护自己，抗拒不洁净的思想的入侵。那圣安东尼说啊，没有亲身经历试探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，又说呢人不受试探也不能得救。原来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也受到魔鬼的攻击跟试探，但是他们凭着进食祷告就胜过这些试探。后来圣安东尼他被神塑造成为一位智者，那很多人呢纷纷向他来请教。他这样做呢既可以向人传福音，也可以帮助信徒的灵命成长。所以我们看进食呢也可以有非常好的果效呢。那如果你愿意学习进食呢，我也鼓励你可以在进食上操练，但是注意啊，进食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，而是呢为了专心的祷告神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愿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真心来与神建立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不断的进步，是真实的进步，真实的成长。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
献上你虔诚的祈祷，求主复兴教会。献上你虔诚的祈祷，求主使教会合一。虔诚的祈祷，让万民流归主圣山。献上你虔诚的祈祷，黑暗全世界都逃。